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今日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在这里和各位听众分享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我是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节目题目是发人心醒的鬼故。讲鬼故，为什么鬼故又会发人心醒呢？有什么特别呢？
通常鬼故都很吓人，但是呢他就不吓人的。看他的鬼故事呢，你就会明白很多做人的道理。
在讲这个鬼故之前呢，我们先讲述一下一个作鬼故的人士。他的名字就叫做司马中原，他被誉为是台湾的鬼故事的大师，他的鬼故闻名于世。司马中原是谁呢？他的原名叫做吴延梅，生于1933年2月2日，在1949年跟随着国民政府军队来到台湾。在1962年，他就在军中退役后，他专门开始写作，并在电视台主持灵异节目，包括今夜鬼未眠和广播节目午夜奇谈等等。因为他专讲鬼故，所以就被誉为是鬼故的大师了。由于他年少的时候辗转流离，有参战的经验，司马中原很善于描绘现实的残酷和人的鲜明，创作都是以小说为主，又有散文。他的作品不凡，有这个乡野传奇色彩。他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青年文艺奖、教育部文艺奖、十大杰出青年金手奖、第一届十大杰出荣民奖和联合报小说奖等等这些奖项。因为他的鬼故的著作很多，和他很多小说，所以呢他去世的时候，前台湾总统蔡英文都特定颁赠这个总统的褒奖令给他。亦都赞誉他的作品有揭诸人性正邪本心的能力。讲到司马中原，我们就来讲一下他的鬼故。为什么他的鬼故这么特别呢？因为他的鬼故就好像我们刚才讲，不单只是普通的鬼故，最重要他有人道的关怀，有人性化的意义在里面，亦都很令人发人心醒的，带出很多正面的讯息，令人可以启发心思。
接着来我们讲一下一个鬼故事。一个叫廖仔的男子呢，沉迷于彩票，迷到呢倾家荡产的地步啊。老婆细佬呢都离他而去，但是呢他还不知悔改，每日呢都去庙里面烧香求神明呢赐给他中奖的号码。有一个夜晚，廖仔呢就梦见一个小鬼一蹦一跳地向他走来。这个小鬼呢个面部呢扭曲，表情怪异，个面呢似笑非笑，手里面拿住一块牌，个牌上就蒙住一块布嘅。当这个小鬼走近鸟仔嘅时候呢，个小鬼呢就将这个布呢就揭开啦，露出咗6个数字，两个一组，就是11、23、79。鸟仔呢见得清清楚楚，醒了之后呢还历历在目。他高兴极了啦，心想真是多得我成日拜神拜得好虔诚啊，神明呢先至俾我指示方向，俾小鬼呢送咗一啲中奖个号码俾我。发财嘅机会嚟啦，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啦。廖仔呢个时候身无分文，边度有钱嚟落住呢？不过廖仔面皮好厚啊，赖死掠地咁啊，同佢身边嘅朋友借钱。哇，呢个就系神明话俾我，托梦俾我知嘅，唔会有错嘅，肯定中奖。中奖之后咧，一定加倍还钱啦。本嚟咧已经冇人愿意借钱俾佢啦，但系见佢讲得实实在在啊，又唔似喺度讲大话，又就有人相信咗佢啦。借了钱给他，廖仔很快筹到100万的台币，他全部呢都 挤晒落去呢个三组数字里边。到咗开彩嗰一日，廖仔兴致勃勃咁跑去睇咯。但系发现一个字都冇中啦。佢呢次系俾小计捉弄咗啦，100万就咁就冇咗啦。
佢借钱嘅债主于是就纷纷嚟到揾佢攞翻啲钱啦。廖仔边度仲有钱啊？于是佢就一时谂唔开，直接就跳河自尽啦。因为廖仔生前将佢身边嘅朋友嘅钱呢都洗光，仲得罪咗好多人，所以廖仔死咗之后，冇人再愿意帮佢处理身后事。最后都系有一个善心嘅人士，好心出钱将佢嘅遗体进行火化，仲帮佢买咗一个灵塔嘅塔位添。呢位善心人士正要将廖仔嘅骨灰庵放翻去塔位嘅时候，佢一抬起头，啱啱望见塔位嘅编号 number， 咦，佢就觉得啦，点解个号码咁眼熟嘅咧，咁熟悉咧？于是佢再查一查呢几个号码，忽然间个善心人士都全身震颤发抖啊！点解咁讲呢？原来嗰几组嘅号码正正就系小鬼送俾廖仔喺发梦嘅时候嗰六个字：11、23、79啦。冇错，就系呢六个数目字啦。所以呢六个字就系俾廖仔嘅死嘅时候嘅一个号码嚟噶，根本就唔系俾佢中彩券同埋中奖嘅号码。嗱，呢一个故事咧就系嚟自台湾，我哋讲嘅讲鬼故嘅大师，国宝级嘅作家司马中原嘅故事啦。因为喺1980年代台湾盛行买彩票，而且好多人都相信彩票，相信可以中奖。中奖嘅号码可以透过某种超自然嘅方法方式去预测得知，结果引嚟咗大批嘅民众涌向寺庙啊等等呢啲地方烧香。敬香烧香敬佛拜法，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求神明开示啊，赐他们一个中奖的号码。这些就叫做求名牌了。一时之间，台湾几乎人人呢在那段时间都在那求名牌，赌博的风气横行啊，很多人都因此呢心术不正而倾家荡产啊。廖仔为什么会看到这只小鬼在梦里面举个牌给他呢？这个不是就是我们普通人所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吗？他日日都在那里求名牌，去寺庙求神拜佛，去拿到一个中奖的号码，结果那个牌真的来了，还是一只鬼带给他。其实这个是不是就预示了他可以见到鬼给的牌，他就是代表他死了。可惜的是这个牌不是一个他预期的中奖号码，而是一个地狱的招魂令。小鬼送得的东西一定不是好的，不是地狱又会是什么呢？这个廖仔真是迷糊糊涂到无知到极点了。司马中原就是这么简单，用了一些鬼故的故事去告诉大家当时台湾人赌博的危险性是祸害无穷的。还有就是真正的圣神是不会给人看这些名牌的，真正的正神亦都不会支持人去进行赌博。赌博是一种欲望，是迷惑人心，令到人心不正，远离神明的嘛。我们讲回国宝级鬼故的作家司马中原，他一世讲了很多鬼故，他不单止写小说，还做电视节目。他的鬼故里面很多故事都不吓人的，不怕。很多人还评价说他的故事虽然讲的主角是鬼，但是真正道出来的呢就是人性了。司马中原他自己也都这样讲，他有整个肚的鬼故那么多，就是说他的资料很多，不过他只会选择有正面意义的鬼故来讲。因为他说鬼故不是用来吓人的，他是训练人的胆量，训练人不要心怀不轨，不能够有邪念，这样对人生才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整个台湾里面的台湾人都很喜欢听司马中原的鬼故事。当他去世的时候，刚才提及了，连自任的总统蔡英文都派代表去出席他的葬礼，帮他颁发褒奖令，赞扬他的故事是有揭诸人性正邪本心的作用。我们听完第一个故事了，今节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分享更多台湾国宝级鬼故事专家和作者司马中原和大家分享的鬼故。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故事，就是发人心醒的鬼故事。上一节我们讲到一个小鬼，今节我们分享一个一出世就懂讲嘢的孩子的鬼故事。1933年2月2日，这个孩子的主角呢就是司马中原他本身了。司马中原出生于1933年2月2日，在江苏淮阴的一个普通的乡绅家庭里面。在一出世他就懂讲嘢啦。没错，他讲什么呢？在出世的时候他就已经讲，我的手为什么变得这么小的？一个刚刚出世就懂讲嘢的婴儿，他的家人就将他抱在张台上面。在台上面就问他为什么啦。结果他就讲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啦。原来婴儿出生之前，他投胎之前是一个叫做黄三姐的女子，她上一世是一名女子。黄三姐是同样色，家住在浑盐的河边。那一天当黄三姐去喂猪的时候，因为猪圈那个门的闸没闩到，之后又落大雨，所以猪就被冲晒落河里面，被浸死晒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婆婆就好唔高兴啦，死咗咁多猪，所以就对黄三姐大打大骂，令到黄三姐受尽咗唔少嘅委屈啦。于是佢谂唔开，揾咗条绳就将自己挂梁上吊，吊颈自尽啦。黄三姐嘅灵魂飘飘渺渺去到阴曹地府，就喺佢被灌万婆汤之前，佢突然间惊啦，佢两脚一软，发软体，佢就从台底度捐了下去，所以他避开了冇饮蛮婆汤。跟住之后就有两个青衣人，青色的衫的人拖住了他，一路到同他向前走。行经的地方身边到处都是火，除了火就乜嘢都看不到了。当他行到一处火势不大不小的地方的时候，青色衫的青衣人就将黄三姐推了下去了。司马中原就这样呱呱落地出世啦。司马中原的父亲为了想搞清这件事的真相，他就跑到河边那家人去求证，证实事情的真伪。点知谁不知那边的人说真的有一个人叫做黄三姐的同样色在这里，还要没几耐之前就上吊死了。因为司马中原一出世就拥有前世的记忆，他好细个就天资聪颖，出世三日就可以认到字了。他指住埲墙上面的福字，幸福的福，就懂得讲福啊福啊，吓得他的大伯当他妖魔鬼怪，差点将他呢遗弃。当司马中原五岁那年，因为他天资聪颖，聪明过人，他就已经懂得读《济公传》了。后来司马中原就说，冥冥之中他就会拿起这本书，也都是天注定。因为1000年前他就是一个和尚啊，他住在杭州，他和济公还好好朋友。很多年之后他还经常会在梦里面见到济公啊。除了济公，司马中原的脑里面也都经常会有一些零碎的片段，是他的记忆一闪一闪地过，他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只是隐约地知道跟他前世过往世都有关。到司马中原6岁的时候，他的嫲嫲就带了他去庙了，参加了一种叫做开天眼的仪式。自从那次仪式之后，他的脑里面那些的记忆的碎片呢就好像可以连贯在一起了。司马中原还记得他自己在同样色之前那一世的记忆。那一世是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一世司马中原就是一个女子，她喜欢着凤仙装，喜欢听歌仔戏。作为一个女子，她从小家境不好，只好到一家有钱人那里做厨娘，厨师的厨，厨娘。不过因为她生得很漂亮，跟着她就被又老又丑的老爷强暴了。后来老爷还将他卖到去清流度添。幸运的是清流的老板是一对夫妇，这对老板都对他好好，他在那里过了一段舒适的时光。 因为过往世的司马中原他很年轻，生得又靓，于是他就利用美色呃了很多人，同时他也被很多人呃了。最后他被一个小白脸的男人呃了，呃到人财两失，损失惨重，他的心痛苦不已，感觉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不可以继续生活下去了，已经去到绝望，就上吊自尽了。恍恍惚惚里面，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很宽阔很宽广的大路上面，在这条路上面周围都是灰蒙蒙的，条大路上密密麻麻都是人，男女老少都有，什么样怎样的人都有，但是这些人呢都面无表情的，这班人似乎都好像对他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于是他就身不由己地跟着这班人走了。走了一阵之后，这班人就来到一个三叉路口，每个人的面色都开始变得很严肃了，那人就好像一早安排了他们的剧本一样，各自四散分开，走向了不同的路口。司马中原他就跟这班人一起去到一个又湿又冻，搭了一个独木桥的山谷边那里，他感觉这个独木桥就是传说中的奈何桥了。好多人都从一个灰暗又湿滑的桥上面跌了下去桥底，这个山谷中里面的喊声此起彼落，伴随着阵阵恶臭，这些恶臭真的令人作呕，是一种血腥味。司马中原他不想向前走，但是无奈他的脚都不听使，他不由自主就踩了上条桥，结果跟其他人一样，他一踩上桥那刻只脚就一跣跌咗落山谷度啦。呢个山谷咧非常之宽广啊，四边都睇唔到佢嘅边缘。个谷底咧布满咗各种五颜六色，同埋身上边带咗好多刺嘅蛇喺度啊。呢啲蛇咧有大有细，啲数量咧数多到数都数唔清啊。每一个跌咗落去呢一个谷底嘅人咧，都埋咗落去呢啲蛇群蛇阵里边。而司马中原他那时是一个女子，他都跌了下去跟这班人一样。这些蛇好像泥鳅穿豆腐，好像穿梭豆腐一样，不停地在他的身体里面转来转去转穿。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已经被爆炸地炸开了，他很痛苦。每次炸开之后，他感觉他的身体又很快又恢复了，跟着他又再经受着这些蛇转穿他的身体的痛苦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原来他自己已经死了，这一度就是地狱了。他拼命地挣扎，他一心想离开这个山谷，用尽气力，用晒全身的力，好不容易司马中原他才爬到去山谷的边缘到，他终于离开了这个蛇阵了。但是想都没想过，原来这个地方只是地狱给他的一个前菜。咁究竟离开咗蛇阵嘅呢个山谷之后，司马中原跌咗落地狱之后，嗰世嘅佢又经历咗啲乜嘢呢？今次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分享埋呢个咁精彩同埋咁惊栗嘅故事。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第三节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天的内容，发人心省的鬼故事。我们讲到司马中原这个主角，他是台湾的国宝级大师。上一节我们讲到司马中原某一世是一个清流女子，他因为自尽自杀上吊而落了地狱。他跌到他跌了落一个蛇阵，他一心要拼命地离开蛇阵成功了。谁不知离开蛇阵之后，他发现原来蛇阵只是一个前菜啊。跌跌撞撞之后，他爬离了山谷之后，他眼前有一个神的形象出现。这个神比一般人高大很多啊。这个神穿着灰黑色的道袍，他的貌相很庄严啊。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这个神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用心灵感应的方式跟司马中原女子说，你不信神法，又不敬父母，又欺骗又讲大话，从事清流卖笑这些不道德的职业，并且还利用美色呃了某一个男子，害死了这个男子。 所以你最后就会被翻一个小白脸嘅男子呃啦，先至会嚟到依一个地方要受苦。不过菩萨都系慈悲嘅，地藏菩萨讲完依一番说话之后咧，佢就开到司马中原，菩萨就话啦：受完处罚之后翻翻去，你记得一定要诚心修行啦。谁不知在那阵时，司马中原这个女子，她的心里面仍然都没有任何懊悔之心，她还是觉得自己没有做错。我呃人又怎样呢？人家不是都是一样地呃我吗？她还搞到我要上吊自尽，还要跌落来地狱受这些被蛇咬、被蛇钻穿的痛苦。司马中原这个女子那时心中仍然充满了怨恨，她的怨恨之心在这里。地藏菩萨见到佢咁，亦都喺佢眼前慢慢消失咗啦。接住落嚟，佢就往前走，佢开始嚟到第二个地方，攀登另外一座好高嘅山啦。呢条路咧，山路崎岖不平，司马中原女子仲经常被棘到。当佢一棘到，跌咗落地下，就会被各种各样突然间冒出嘅尖锐嘅利器，例如刀啦、钻啦、锥啦等等呢啲利器所伤。这些利器毫不费力就可以刺穿刺透他的身体，他的身体被刺穿之后血流不止，痛苦万分。当他挣扎着要爬起身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迅速地恢复了，但下一次他又再跌倒，同样的事情又重复地再次发生。他就感觉爬这座山爬了好久啊，好久啊，爬来爬去都没爬完，最终好不容易终于都爬过了这座高山了。于是他就被推了下去一个很大的石磨道，他的身体被这个石磨一串一串地磨啊磨啊，然后又变回圆形，然后又再磨，又再变回圆形，一路重新回火，仿佛之中他听到他自己的喊声啊，他的喊声就好像啲鬼咁样喺度喊，喊得好凄厉。过了石磨之后，他又被绑咗喺烧到热辣辣的铜柱上面，因为那些铜好热啊，烧到它的皮肉呢都变得模糊了，烂晒了，简直烧到它的意识呢的神色都变得很模糊，烧尽晒每一个身体上面的肌肤，全部都烧到烂晒，那才至停止。然后它又被绑到另一条大柱上面，有鬼差就来了，那个鬼差就用一些很尖的钩这样的刀呢去拔起佢嗰条脷，佢嘅舌头，直至到佢条舌头嘅舌根拔断咗啦，鬼差先至肯停手啊！之后佢又被烧到好火辣辣嘅油锅度，烧马中原女子嘅身体咧就被炸到好似猪皮咁样，不停咁膨胀发胀啊，不停膨胀，不停膨胀，最后胀到砰一声炸开咗啦！呢一种极致嘅痛苦，简直都冇办法用言语可以形容啊！他形容炸完之后，他的身体又迅速地复原，他很挣扎着浮回出去的窝面上，想离开个火窝，但是又怎会成功啊？因为有鬼差在这里看着看守着呢，鬼差就会用棒将他们压回到油里面，就好像我们人正常看人炸油炸鬼那样啊，将他在这里不停地炸，不停地炸，不停地炸，他没办法，只能够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个被油炸的极端的痛苦。被油炸完出来之后，最终他都终于接受完地狱的酷刑了。没错，这个就是地狱的酷刑。之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就跟一班人一起在这里搓一些泥了，搓泥丸了。这些泥丸呢有大有小，形状大小数量都不同。有些人还因为土太干搓不成形。每个人搓完之后都将啲泥丸抌咗喺前面有个葫芦里面，然后佢哋就攞住个葫芦走咗入去一个好似要救济难民嘅地方度。去到呢个救难民嘅地方之后咧，佢哋就交出晒啲葫芦啦。然后呢班人咧就每人被安排得到一碗热辣辣嘅白色嘅浓汤，呢碗汤好香啊，闻到都觉得好香喷喷。呢个时候大家都做到好攰啦，又肚饿，好多人谂都冇谂。接了碗汤就直接喝了碗汤了。对司马中原来看，他还是有一些小心翼翼，他有感觉那碗汤有点 QK， 于是他没喝。后来他才知道原来那碗是孟婆汤。之后他被领到去一个法官面前， 司马中原就话啦：这个法官咧生到眉头大眼，虽然望落去唔嬲，但已经好威武啊！这个法官同样好似地藏菩萨咁，用心灵感应嘅方式话俾司马中原听：你要去投胎啦，今次你会再次做一个女人，下一世你千祈唔好再呃咁多人啦，要多啲多啲咁做善事，多啲修行啦。谂都冇谂到啊，司马中原女子佢个心都仲系愤愤不平，佢根本仲未放下佢嘅怨恨心，佢讲咗一大堆一大堆嘅理由啊，仲讲自己根本就唔想做女，要做翻个男嘅，翻到去人间之后仲要报复添。法官听到佢咁讲都好惊讶，就问啦：咦，你点解仲会记得前世嘅嘢噶？法官谂一谂就话啦：咁你去排队啦。于是法官就俾咗佢哋每一个人都一张红色嘅有颜色嘅牌啦。司马中原女子被发嘅牌咧系一张红牌。佢攞到个牌之后，每个人就跟住去翻自己嘅门前等待投胎啦。就喺呢个时候，佢听到旁边嘅鬼差喺度倾偈，就话啦：红色嘅咧就系做女嘅，蓝色就系做男嘅，绿色就系做鸭嘅，紫色又系做……嗱，讲到呢度，今节时间就到啦。故事系咪好精彩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讲埋呢一个司马中原女子咁精彩嘅地狱嘅经历。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发人心醒的鬼故事。上一节我们讲到司马中原，他是某一世曾经做过一个清流女子，自杀吊颈之后落了地狱，最后他想投胎的时候呢就被派到一个红色的牌。听到这里，司马中原呢就怎样呢？他趁住旁边的人不注意，就一手抢了他身边的人那个蓝色的牌，将他的红牌掟了给个蓝色的牌的人手里。因为他记得红色呢就是投胎做女生，蓝色呢就是投胎做男生。啲鬼差见到他这样做，即刻很快就追了过来了。而司马中原女子亦都很飞快地跳了落蓝色那道门路。因为因果报应其实是铁律如山的，又怎会因为你抢了人家的牌就可以一下子就改变了你的命运呢？所以司马中原最后尾呢都是投胎作为一个女生，一个命运悲惨的同样式了。再下一世他才可以如愿转身作为男生，就是司马中原了。那个曾经害死他的小白脸男子呢，那个他念念不忘要报仇的人呢，司马中原就说了，他这一世就真的遇到这个小白脸的男子，不过他就再没有恨这个男子了，反而他爱上了这个男子，爱上了他。原来那个小白脸的男子转身了，还成为了他第一任的女朋友。司马中原和这个男子转身的女友一下第一次见面就觉得很熟悉了，他们仿佛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渐渐地前世的影像就在司马中原里面呢记得越来越清晰，但他也都再没有报复之心了。后来因为父母的反对，也都因为他自己不愿意再续前缘，两个人于是就分手了，完结了。那另外一位被司马中原做清流女子的时候害死的一位男子，有没有找司马中原做报仇呢？司马中原就说了：有啊有啊，这个男子报复了他成世添，因为这个男子就是他今世的现任妻子了。不过这一世他妻子就没有报复司马中原，而是照顾了司马中原一世。司马中原因为内心有愧，亦都分外珍惜了这份感情，不但钱全部都交给太太打理，而且还时刻地提醒自己不可以有婚外情，不可以有小三。司马中原后来虽然成为了有名的作家，赚了很多钱，但和绯闻呢几乎都是绝缘绝迹的。他和他的太太妻子做了一辈子一世的恩爱夫妻。在太太离世之前，太太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连个白巡的司马中原都没有请保姆， 自己亲力亲为去悉心照料太太，依件事亦都让身边嘅亲朋好友感动不已啊。不过依份感情里面最让人感动嘅系，就系、是、司马中原对待妻子前男朋友嘅态度。司马中原同妻子吴维正都系1949年战乱嘅时候，跟住部队嚟到台湾嘅。佢哋两人一见如故，司马中原比吴维正细3岁。吴维正一开始咧都当佢系弟弟看待噶。吴维正有一个青梅竹马嘅男朋友，叫做杨千武。杨千武就留低咗喺大陆。吴维正就经常同弟弟倾诉住对男朋友嘅思念。谁不知两个人倾下倾下，感情迅速升温啦。他们两个人半年之后就结婚，还做了夫妻。跟住几年，他们两个人几乎一年都一个速度，就是很快地生了6个小朋友了。生活的重担很快就压在他们两人身上。杨千武很快就成为了吴维正遗忘的人。后来有一天，吴维正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觉得杨千武总是在他身边，依依不舍，不忍离去。为了弥补妻子的遗憾，司马中原动用了各种的关系，甚至亲自参加大陆电视台的寻亲节目，寻找杨千武的下落。后来终于打探到他终身都未婚，在文革结束之后冇耐就离世了。后来司马中原去重庆，想去附近的一个地方玩一玩，当晚他就做了一个梦。梦里面有一位老人家带住了司马中原来到了这个培灵的地方的一间房里面。个老人家跟司马中原说，这一度就是杨千武的家了。之后几日，杨千武就经常去司马中原的梦里面跟他讲了很多关于杨千武的事了。他还跟司马中原倾诉对吴维正的思念，还将几年来写给吴维正的诗都念给司马中原听。这些诗司马中原醒翻之后都记得翻。对于杨千武一份专一的感情，司马中原都觉得很钦佩。不过杨千武没有后代，后来司马家就为他设了公桌，当他家人这样常年有香火供奉。你说这个是不是很特别感人的爱情故事呢？司马中原在地狱里面的苦真是没有白吃的。他到了今世投胎做了男人之后，这两段渊源都化解了。当年清流老板的夫妇就是他今世的父母了。他今世父母对他很好，所以这一世司马中原家庭美满，事业有成，是稳稳妥妥的人生大赢家。跟前面那两世去比，做女子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司马中原从来都没有忌讳讲他前世的事情，他也很愿意跟人分享和讲述他曾经落过地狱的地狱之旅。他说地狱之旅这些经历让他明白做人一定不可以肆意放纵去伤害别人，做违背良心的事啊。而且人是没办法自己作主的，一切的事都是业力来到决定，所以千祈不要怀有怨恨之心。那些害了你的人亦都可能唔系故意嚟害你噶，咁样或者就系司马中原只讲正面有意义嘅鬼故嘅原因啦。有时候司马中原都会分享佢遇到一啲嘅灵异嘅事件，佢话呢啲咧都系真实真切咁发生嘅事件，虽然冇科学解释，但系信不信就由他人啦。嗱，譬如话佢有个古仔系咁噶，当司马中原后生年轻嘅时候，佢就去过一间附近嘅庙度玩啦。他看到庙上面很常见的有一个签的桶，敖签的桶，他于是一手就拿了过来了，在那里摇摇摇。一般人求签是会很诚心跪在佛像前面虔诚地参拜的嘛，跟着就拿起个签桶慢慢在那里摇，跪住在那里摇。但司马中原他只是玩下这样拿来摇，摇下摇下，突然间有支竹签就真的跌了出来。他一看上面写着对神明不敬，佛由三根。这种签原来这种签就叫做佛油签了。他没耐都不觉得是什么回事，就将这签掟回去又再摇下摇下摇了。没想到又跌出一条签出来，这条签又是佛油签。咦， 点解会咁啱得咁巧呢？佢谂下会唔会系啲和尚黑心为咗赚钱，加咗好多呢啲佛油签喺啲参竹签里面呢？于是佢睇下四周围冇人之后，就将桶里面嘅竹签都倒晒出嚟，一支一支咁样睇啦。结果发现竹签桶里面有成百几支嘅竹签，就净系得一支佛油签，1%都俾佢抽中，有冇咁巧啊？仲抽中两次添。佢就话佢唔信邪啦，佢要再抽一次，摇多一次。结果第三次真系又俾佢抽出嗰支佛油签啊！去到呢度佢真系毛骨悚然啦，掟低咗签筒翻翻屋企，翻屋企仲同房东太太讲。房东太太听到之后咧，都吓到面容失色啊，就即刻提示司马中原去快啲买油去庙里边上香啦。100多支签都俾你连续三次抽中同一支签，呢个概率几乎都系零啊！但系司马中原就系咁巧，你话佢系运气差定系冥冥之中有神明指导佢呢？好多人都成日话眼见为实，睇到就信，睇唔到就唔信。其实呢啲都系下下之事之见啦。就好似我哋睇唔到地狱，系咪地狱就唔存在呢？你睇唔到神佛喺你面前显现，就等于神佛唔存在呢？好多时好多嘢都系冥冥之中自有神安排，一切都非偶然。投胎如是，出身如是，人嘅命运如是，所以唔好因为睇唔到听唔到，就系靠肉身一个感官嚟到判断喺宇宙之中嘅真理，佢哋嘅真实嘅存在，咁样就会造成咗人嘅无知下，可能因为咁而对神佛不敬啊！所以做人真系要谦虚谦卑，一定要诚心去敬正神正法，仲要系喺有生之年，人生难得嘅时间，多啲做善事，多啲去善待他人，保持正念，保持正行，咁样先至可以为自己嘅下一世或者系轮回之后嘅一世积翻多啲嘅善德啊！否则自己所做嘅一切恶行都将喺自己死后逐一被呈现同埋兑现，受翻呢一种罚同埋受翻呢种苦噶。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所有分享嘅内容都取自网上中文媒体大纪元同埋未解之谜，喺度分享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
拜拜。